美国报告披露，习近平通过亲属引力财富超过7亿美元。以色列战时内阁部长请辞争辩诉，美国同沙特联手压制中共。华邮话，马克龙稍以持处境，比拜登移民政策敲响警钟。美国国会九个月提出了376项抗中法案，欧盟即将对中国电动汽车落手。各位 YouTube 同乾淨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21号，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系魏玲，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研究服务署即将发布关于中共领导人腐败嘅情报报告。新报告披露，中共高级领导人利用亲属引力财富同腐败行为，直指中共党魁习近平估计拥有7亿美元嘅隐藏财富。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会公布的有关引力财富的信息报告显示，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级领导人正在参与腐败活动，并通过利用亲属隐藏数亿美元的财富。截至到2012年，习近平已经累积了至少3亿7600万美元的公司投资，间接持有一家稀土矿产公司的 18% 股份，价值超过3亿1100万美元，另外仲持有一家科技公司2020万美元的股份。报告话，关于现任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财富同或者腐败的公开信息非常有限。报告中提到，中国共产党不要求他们的官员公开披露他们的资产。中共的媒体控制确保任何非国家批准的有关最高领导人或者他们的亲属的财富和腐败的报道不会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如果有都会迅速地从中共的媒体生态系统中删除。目前这份报告正在对比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的国会授权报告，报告将会在12月提交国会。美国国家情报局的报告要求列出包括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高级领导人的腐败细节。海恩斯的一位女发言人在4月份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这份报告指出了两项对习近平隐藏财富的重大新闻调查，一项由彭博新闻社进行，另一项由纽约时报进行，都是在2012年。新闻机构通过企业和监管文件追踪资金流动。据讲，习近平7亿美元隐藏财富分散在包括妻子彭丽媛和女儿习明泽在内的亲属之间，大部分资产由习近平的长者齐乔乔、他的丈夫邓家贵和他们的女儿张燕南持有。纽约时报估计，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第三号领导人温家宝的亲属拥有27亿美元，温家宝的妻子、儿子和兄弟控制了这些资产。第三项新闻调查在2015年涉及和政治相关的中国房地产和娱乐帝国万达地产的龙头富豪王健林。当时彭博新闻主编马修·温克勒因为担心发布腐败报道会有麻烦，所以终止了这篇报道。撰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曼克尔·福塞斯辞职并加入了纽约时报。在2015年，福塞斯在纽约时报报道中指出，齐乔乔和邓家贵是大连万达的早期投资人，2009年花了2890万美元购买的股份，到2015年价值已经升到2亿4千万美元。2019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了涉及习近平堂细佬澳洲公民蔡明的腐败案件。报告说，蔡明是习近平的母亲齐森的弟弟，蔡瑞新的儿子，在调查有组织犯罪、洗钱和中共影响力行动期间，澳洲警方调查了蔡明。2022年悉尼晨报报道说，蔡明向澳洲一个中国洗钱操作转移了大约695000美元。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制作了一个数据库，从泄露的文件中揭示了邓家贵是两家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的董事和唯一董事。2019年新闻报道揭示， 德国德意志银行的官员通过向中共高层领导人赠送昂贵礼物、雇佣中共领导人的亲属以及投资领导人的企业来推动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涉及腐败的包括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王岐山和温家宝。德意志银行还雇佣了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栗战书和汪洋的成年子女。这份情报报告预计会削弱习近平为期12年的反腐败运动。国会研究服务处的报告说，目前中共的反腐行动有266名成员已经被捕，其中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前中央军委委员以及外交部长秦刚。各位观众，在今日新闻播报之前，我们先来讲一讲健康的话题，三高。现代社会中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单只是表面的症状，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是肝脏问题导致的，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相关，高血糖就反映了胰脏的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从根源解决三高问题，而不单只是针对症状。我是魏玲，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主要是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我们来听一听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服用了三高代谢宝后的变化。
哦，三高代谢宝，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款产品和用户见证，请访问健康520网站。美国在6月10日宣布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支持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停火并释放人质的决议草案。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最大的对手退出战时内阁。专家分析，以色列另一战场恐怕会升级。除此之外，美国布局正在同沙特联手压止中共野心。法新社报道说，表决预计在明日举行，但是还未获得6月份安理会轮值主席南韩的证实。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伊凡斯表示，今日美国呼吁安理会进行表决支持提案，但是他没有具体讲出投票的日期。拜登在5月31日在联合国发起新的停火和释放人质倡议。根据这个提议，以色列将从加沙人口稠密地区撤军，哈马斯即将释放人质，停火初期将持续6个星期，随着谈判人员寻求永久结束敌对行动，停火限期将会延长。除此之外，在6月9日，华裔的消息说，拜登政府将会同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条约。根据该条约，美国承诺帮助保卫沙特阿拉伯这个海湾国家，将协助沙特阿拉伯的防御安全问题。官员还说，这个草案条约将授予华盛顿进入沙特领土和空域的权利，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区域伙伴，同时通过加强和沙特的紧密合作，压止中共对中东的政治野心。就在美国推动以哈停火协议的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度前往中东地区，这个也是布林肯第八度前往中东地区，他将会访问开罗，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闭门会议，跟住就会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会面。另外，他这个星期还将前往约旦和卡达。就在布林肯到访以色列的同时，以色列战时内阁部长今次在6月9日宣布退出政府，并要求提前大选，这个对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行动投下新的变数。今次在上个月扬言，如果内塔尼亚胡没有在6月8日之前批准加沙战后计划，他将会退出战时内阁。法新社报道， 今次在9号批评内塔尼亚胡正阻挡以色列取得真正胜利，将个人政治考量凌驾于加沙战后策略之上，话由于这些政治考量导致重大战略决定面临犹豫和拖延，他呼吁内塔尼亚胡提前举行大选。以色列战时内阁对加沙战事有决定权，成员包含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右翼联合党的国防部长加兰德，另外就是立场偏中间路线的金茨。民调显示，作为前国防部长的金茨是内塔尼亚胡最大的政治对手，很可能会赢得大选。外媒分析，金茨退出战时内阁并不会导致政府垮台，但是作为三名战时部长中唯一的中间派，他退出将会导致内塔尼亚胡更加依赖立场强硬的极右派。分析说，这样可能会让加沙战争看不到尽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事亦都可能会升级。而内塔尼亚胡日前开始的营救行动救出了四名人质，以军国防部发布消息证实，关押三名男性人质的是巴勒斯坦记者阿尔贾马尔，他是半岛电视台的记者，以军使用云梯进入阿尔贾马尔的屋企，在楼梯口遇到守卫人质的屋企人，有阿尔贾马尔和他父亲、妻子和妹妹，冲突中三死一伤。纽约时报披露，哈马斯所有关押看守以色列人质的人员命令，当以军接近人质的时候立即动手杀害所有的人质，而这次被以军击毙的关押人质的阿尔贾马尔和他家人和以军相遇的时候正在手持灭星武器。目前美国准备单独和哈马斯谈判，要求哈马斯释放五名美国人质。欧洲议会的大选结果对全世界投入了震撼弹。根据环游报道，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等欧洲大国的右翼势力明显高涨。法国的马林·洛彭领导的右翼国民联盟以 31.5% 的得票率超越马克龙所属的中间偏左的复兴党的 15%。马克龙因此抛出解散国会的决定，而德国总理肖尔茨所在的政党亦都不再是多数党。而欧洲议会大选亦都被拜登的移民政策敲响警钟。这一次欧洲议会大选显示，欧洲的开放移民政策和对绿色能源的转型造成生活成本节节上升，让选民非常不满。另外，多数法国选民希望能够阻止马克龙领导欧洲打击俄罗斯的做法。而国民联盟就承诺限制欧洲开放边境的政策，以及取消欧盟气候规定。因此，法国国民联盟预计拿到81席，这个是法国在欧洲议会中最多的席次。因此，马克龙宣布了解散国会，预计在6月30号和7月7号将会重新进行两轮改选。另外，德国总理肖尔茨所在的社会民主党虽然是中间偏右，但是得票率亦都缩水到 14.6%， 遭到最大的挫败。而德国极右派的另类选择党就以大约 16% 的得票率跃居第二。欧洲政坛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虽然从总体来看，欧洲议会仍然是中间派占多数，但是极右派的快速崛起，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所属的中间偏右欧洲人民党预计稳居最大党团的地位，所以他可望连任。世界受到挺哈运动的巨大刺激之后，欧洲惊醒了他们在反对社会主义的觉醒主张。根据民调，欧洲选民现在更加倾向坚持传统价值观的保守派，他们在欧盟各地的支持度大增，情况前所未见。而这个可能会鼓舞正在再度竞选的美国前总统川普。欧洲议会大选亦都被拜登的移民政策敲响警钟。这一次美国大选显示，非法移民问题已经成为美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拜登政府近日亦都正在进行移民的改革，原本提出的每日超过5000人就停止入境的法案亦都降低到每日不能够超过2500人。但是亦都有声音显示，这样阻止非法移民的政策还远远不够。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距离美国大选只剩低五个月的时间，美国国会正在加紧努力通过一系列对抗中共的全面立法。2023年1月开始的美国118届国会在短短9个月内就提出了376项涉中法案，超过了第117届国会两年来提出的288项法案。这些立法反映了两党在抗中措施上的共识，特别是在电动车、造船和钢铁等战略领域。除此之外，欧盟打算从这个星期起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韩国国际贸易协会 KITA 9号发表题为《美国国会压制中共立法的趋势和影响》的报告。报告强调，美国或者会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正在审查的抗中主要措施包括高关税、取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防止中国企业透过墨西哥等第三国出口来规避关税。此外，美国国会正在考虑采取各种措施来监管中共企业在第三国生产的电动车。除了美国，根据南华早报的消息，欧盟预计将会在7月4号起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性关税，但是仲未透露有关的关税利率。而欧盟的这个举动可能会引发中共的严厉抨击和报复。一个月之前，华盛顿将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的关税提高了4倍，达到 100%。 不过路透社报道说，布鲁塞尔肯定会将进口中国电动车的关税定得更低一些，因为欧洲的汽车产业对征收关税很多都不支持，认为如果中国受到刺激，可能的反应和后果将会导致一场中欧贸易战，这样对严重依赖中国主导的供应链的欧洲来讲有重大影响。而中共已经有了反应，除了较早之前威胁对法国的布兰迪进行反倾销调查，中国还将一封长达5页的信件寄给欧委会执行副主席东部罗夫斯基，信中威胁要对欧盟的航空和食品出口采取行动。德国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20% 的关税将会导致欧盟从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口额减少38亿美元，约占目前贸易额的 25%。 研究发现，欧洲电动汽车的销量额将会增加33亿美元。不过欧盟的反补贴调查将会持续到10月下旬，到时欧盟将会做出是否会肯定征收通常是5年关税的决定，除非欧盟国家政府大多数都反对，否则欧盟提议的关税将会生效。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